第27章。老实讲，我还是替秦老板担心。我就说，那人家再找上门来，你怎么办呢？秦老板这时找了几颗药吃下去，他胸有成竹地说，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，有办法的。我还有一副徐悲鸿他老人家的话，我把徐悲鸿给他就是了。我说，这个徐悲鸿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秦老板说，真的。我说，真的就是真的，再说真的假的对他来说有什么要紧？我知道怎么说，跟这些有钱人打交道得讲究方法，他有的是钱，钱都多得长虫子了，他又不在乎那几十万，他拿徐悲鸿过去不见得还要送给前面的那个人，他有时候买一幅画就是为了好玩，他是为了让别人拍他的马屁，说他有文化。那些钱多得长虫子的人最喜欢别人说他有文化，我就多拍他马屁，他高兴了还会多给我点钱呢，正好算是店里砸坏的东西的补偿。秦老板这时冷笑了一声，我他妈也不是省油的灯。我就说，秦老板你要多保重啊。当时已经是晚上了，我们两个都是鼻青脸肿的样子，这个样子哪能去拜访徐百川？秦老板就建议我明天再卖一天的画，正好可以带他侄女去找找徐百川。因为是他的建议，明天的住宿和吃饭的钱他会给我掏，明天卖画的钱他就不分成了，全归我。秦老板挽留的表情十分诚恳，他已经把我当成朋友了。再说我脸上的伤口本来也是因为他的事情才有的。我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。接着我们一起收拾了一下画廊里的东西，我们互相道别，约好第二天见面。老实讲，在秦州再卖一天画有什么意思呢？我卖了三天，三天都是瓢泼大雨，在大雨中我总是期待着能够发生些什么，但实际上我期待的并没有发生，我不想要的反而就来了。不过就算天气晴朗又能如何？一定还是这个样子的。你晓得我在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这三天没有卖出多少画，就卖出了两幅，一幅卖给了徐百川，他真是个好人，另一幅卖给了秦老板的一个朋友。可要是徐百川不买我的画，另一个人就未必会买。正因徐百川买了一幅，所以另一个人才买了另一幅。我心里晓得事情就是如此。实际上徐百川不需要我的画，他也不是因为喜欢我的画才买，他买画是为了给我捧场，为了让别人买我的画。可是别人也不肯多买，因为他们只是妒忌他，只是对他身边的女人有兴趣，他们对他买哪一个画家的画没有兴趣。因为秦州的人们太懒了，一下雨他们连看一幅画的心思都没有。当然主要是他们不喜欢我的画，他们喜欢热闹的，我的画里的风景太冷清了。因此我三天只卖出了两幅画，一共得到800元，一半分给秦老板，这样我实际能得到400元。若是再除去我住宿吃饭和纸墨的花费，我就差不多没有剩下一分钱。你晓得的，我不是在讨论钱的问题，我可以不在乎这个，但是你能拿什么去证明你可以不在乎这个钱呢？若是和金钱比较，我更愿意得到人们的赞美，更愿意他们视我为一个艺术家。若是拿金钱和赞美交换，我一定只要赞美。可我晓得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，这两者的关系其实就像是一道算术题，金钱是计算过程，我要的赞美是计算结果。没有计算过程的一道算术题能凭空得到一个结果吗？连傻子都晓得不能。我晓得世人 就是这么计算一个艺术家的分量呢？你没有赚到钱，那一定就配不上他们的赞美。想到这些，我顿时就感到十分的惆怅，我就不由得叹息了一声。我在雨中走过秦州的街道，街道上空蒙而荒凉，雨水浇湿了我的衣服，我的眼睛里也湿乎乎的。我觉得这连绵不断的雨水就像是我感伤的眼泪，又觉得我就像是一条流浪的狗。我在雨中孤独地奔走，不晓得要走到哪里去。不过当我回到浩克招待所的时候，我的心情就舒畅起来了。那个借给我水桶的女人，她的名字叫小红，她穿着红睡衣红拖鞋，她正在等着我回来。老实讲，我十分高兴认识了小红。要说她的长相倒没有什么特别，她的两个眼睛的距离有点宽，她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她的眼睛总是在空中飘来飘去，就好像在看着别的地方。实际上她没有看别的地方，只是你的感觉就是这样的。她的鼻子也有点塌陷，她说这是由于小时候走路撞到一棵树上。嘴巴也比别人的大，因为她的大嘴巴，我就觉得她应该比较能吃。这一点当然是我的错觉，其实是她的饭量很小，吃了不多她就说吃饱了。我喜欢嘴巴大的女人，一看见女人的大嘴巴，我就感觉多了一点什么念头。我还觉得一个女人嘴巴大一点比小一点好看。刘小美的嘴巴就比别的女人大，她的嘴唇红红的，不薄也不厚，又柔软又湿润，就好像随时要溢出香甜的汁液一样。就算只看见她的嘴唇，我也会发晕。当然这是刘小美的嘴唇，小红的嘴唇肯定不能跟刘小美比。我只是说小红的嘴巴大，这个不算是女人的缺点，你晓得的，这不是相貌的问题。就算小红长得比这个样子好看一点或者难看一点，我都很高兴认识她。我只身一人来到秦州，人生地不熟，于茫茫人海中认识了这个叫小红的女人，这就是佛家所讲的缘分。两个陌生人要是能够认识，那也一定是这两个人之间原本就有些相同的地方。果然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他说第一眼看见我就看得出我是一个艺术家。我就问他是怎么晓得的，他笑起来说他一看我的样子就晓得。我听了他的话心里高兴，他的话就跟赞美一样。第二天晚上我从画廊回来，正躺在床上休息，这时候小红就过来了，她就像是在等着我回来一样，她浑身上下红艳艳的，还散发出那种香喷喷的味道。然后她就坐在房子里和我说话，她说本来是要出去办事儿的，但是雨下的这么大，她就不想出去了。她说她不喜欢下雨，一下雨空气里就有一股发霉的味道，他就会总是怀疑这种味道是自己身上发出来的。因此他实际上不是讨厌下雨，而是讨厌下雨时候的自己。我说你这个话说得十分哲学，不过我和你的看法不同，我喜欢下雨。下雨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很安静，你会觉得雨水把那些吵吵嚷嚷的东西都冲走了，你喜欢的东西就要来了。小红说，那你喜欢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我就想了想说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好，看起来简单，其实呢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。不过总而言之，人是要有自己喜欢的东西的，而且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定得和别人有点区别。小红说，你说话我爱听。他 他的表情就跟一个小学生听老师讲课那样。我发现小红的模样其实不难看，尤其是他这么认真的和我说话的时候。接着他问我卖画怎么样，我就说很好。我就大概谈论了一下卖画的事情，我说虽然下着大雨，不过当他们听说我来之后，还是有好多人来画廊看我作画。我顺便又谈论了一下秦老板，他的伏羲画廊是秦州最有名的画廊，很多画家都想在那里卖画，但是只有少数有实力的画家才能去。小红听了我的话，脸上露出十分钦佩的表情，他说自从第一次看见我就知道我是个大艺术家，他看人一向很准，不会看走眼的。其实你晓得的，第一天我就没有卖出去画，但是我心想不能跟他这样讲，他崇拜艺术家，愿意听我说话，我就把自己说得好一些，不能让他失望。果然小红说，当一个画家真好，不用风里来雨里去，一边喝着茶一边摆弄一下画笔，就什么都有了。他说他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一个画家，不料因为家里的变故他就没了这个想法。我就说愿闻其详。小红那时就叹息了一声，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闪现着泪水。小红所讲的故事十分长，等到我听完他的那些往事，我发现自己也是泪眼朦胧。他经历的事情太悲惨了，我曾经以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十分心酸，但是听了小红的事情之后，我觉得自己的事情就不算什么了，我比他好多了。老实讲，我在心里竟然产生了一种愉快的情绪。我见到的人都是比我过得好的人，终于有一个比我还要凄惨的人出现了。一时间我百感交集，眼眶里的泪水再也无法控制，哗啦一下就流了出来。小红此时已经是满面泪痕，她的泪水不断地从眼睛里流下来，那两股泪水就像是在相互追逐和奔跑，但是他们永远保持了这么宽的距离，根本没有希望会合在一起。我觉得小红就是自己泪水里的一股，另一股就是她的命运。她哭得那么凄惨，我不晓得怎么安慰她。我想掏出口袋里的手绢帮她擦眼泪，又一想这样的举动有些唐突，再说我的这条手绢已经十分的脏，上面还有我的鼻涕。我就在房间里找，却发现一张纸也没有。我就下楼到浩克招待所旁边的商店买了一桶纸，顺便还买了一袋瓜子儿。等我回到房间的时候，小红其实已经不哭了，不过买的纸还是派上了用场。她擦脸擤鼻涕，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地说话，再也不提从前的事情了。我自从晓得了小红的遭遇之后，她的相貌也越来越好看了。我甚至觉得小红其实挺好看的。我在伏羲画廊卖画的三天里，空闲的时候我都要想一想小红，一想起她我就觉得暖和。每次我回到浩克招待所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就觉得小红是我的女人，她在等着她的男人回去。当然这是我心里的秘密，我不能给别人说。第二天晚上，小红拿给我一件夹克，原来她白天趁着做生意的空隙给我买了这件衣服。她说是因为看到我穿的这件皮尔卡丹夹克太脏了，换上她买的衣服之后，她就拿着皮尔卡丹到一楼的水房里把它洗干净了。我心里十分的感动，你晓得的，我这一生没有人给我买过衣服，小红是第一个。我心里的感激和喜悦真是难以言表。 夜里我就抱着那件新衣服睡觉，我抱着它就觉得小红在我怀里。我在想，要是我卖画有了钱，一定要给小红买一件衣服。小红看见我的样子吓了一跳，她心疼地说，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她立刻就跑到一楼的水房里提了一桶水上来。我看了一下镜子，发现我的脸五颜六色的，狰狞的像一个鬼。原来之前在画廊里和胖子他们争执的时候，我鼻子和嘴巴里出了血，脑袋上起了一个包，又经过雨水的冲刷，看上去就十分的瘆人。难怪小红会这么吃惊，我就好好洗了一把脸，除了一颗门牙有点松动，其他地方都是好的。小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就给小红讲了一遍。在讲述画廊里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做了好多改动。比方说，那个矿老板带来的打手是五个，而不是实际上的两个。而且这五个打手都带了匕首和菜刀。然后他们把秦老板捆起来，他被捆得像一团麻花那样。矿老板当时说，要是不退还他的几十万元钱，他就要砍下秦老板的一只手。这时候我就忍无可忍了，我要是不挺身而出，秦老板的一只手就会不见了。因为他们是黑社会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。于是我就拿起一把椅子冲上去，我和他们激烈的搏斗。当然我是寡不敌众，但我这种拼命的样子把他们唬住了。接着他们就砸了店里的东西撤退了。你晓得的，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当我给小红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不知不觉就这样讲了。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这样，而且我这样讲的时候自己也不觉得在说假话，就像是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等到我讲完之后，我发现我已经完全相信事实就是这个样子的了，我一点都没有说假话。看得出来，小红对我讲的故事入了迷。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她的嘴巴一点点张开，后来就完全张开了，我都能看见她的两排整齐的牙齿和湿乎乎的舌头。小红的牙齿长得还是很好看的，她入神地望着我，眼睛里充满了钦佩和赞许。顿时我觉得自己所受的伤应该再重一点。你晓得接下来的事情是什么样子的。其实当时两个人都是那样想的。小红坐在我身边，先是拉着我的手，接着靠到我的肩膀上，后来她就躺到我的怀里了。她热乎乎的身体和香喷喷的味道顿时就把我包围了，我的心就像是一匹狂躁的马那样在奔跑。有那么一会儿，我差一点就呼不上气来，我听见自己的身体在不停的颤抖，根本就不听我心里的使唤。小红娇羞地说，我一见到你就喜欢你了。我就说，我对你也是如渴而思江，久旱而思甘霖，朝思暮想而夜不能寐。小红说，你说话我爱听，你的话文绉绉的，一听就是有文化的。我就说，美妙的词句要有人懂得它的美妙，要不然那就算是对牛弹琴了。昔日伯牙弹琴，子期听音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要是喜欢听我说话，我就天天说给你听。小红说，伯牙子期是干什么的？你讲给我听听。我说，这个说来话长，一言以蔽之，差不多就跟我们两个这样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